欢迎你收听教练你好单元，我是陈品璇。国际教练学院为您采访的对象是 Lucy 戴怡杰。Lucy 为我们分享的是她学习成为专业教练一路上的心路历程、学习心得以及对她的改变。
我呢是我的背景是这样子的，我最早开始工作的时候呢是做销售出身的，所以呢我在企业里面做了10年的销售，之后呢包括销售管理哈，之后是转到在企业内部转成销售培训，所以我又在企业内部做了10年的销售培训。12年的时候呢是出来在一家咨询公司里面去做工作，那个时候也是我开始学习 ICA 的一个过程哈。那一直到现在，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是也离开了咨询公司，就是成为一个freelancer 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当时学教练呢，就是蛮有意思的是，我在我大概40岁左右的时候，因为我女儿大概10几岁那时候青春期的时候哈，那我跟他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啊，包括他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反正就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在40岁那一年的时候，我开始去读心理学，所以我是拿到了这个心理学的咨询师的那个认证哈。那学完心理学以后呢，我会觉得说，因为有很多东西，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因为心理学它更多的是看过往它的成长的一个过程，但是很多成长的过程已经没有办法去弥补了，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有什么方法，就是在未来可以让我们两个人能够更好的，就是这个家庭啊，包括跟亲子的关系能够走得更好。那当时有一个很巧的机会，正好就是认识了 Linda， 所以也知道说，有这个 coaching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组织哈，因为 coaching 以前我接触过很多，大部分的呢都是上比如上一周或者是每一次上几天上几个 session 这样的一个课程，我总觉得因为我原来学心理学，我总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上一些理论的东西呢其实是蛮难的，在实际操作当中去运用，所以当时后来我知道了 ICA 这样的一个课程之后呢，我觉得它这个形式蛮好的，特别是能够上蛮长的时间，然后也有很多中间有很多的课程，包括有这个参与一些这个教练啊，以及做客户啊，各种反馈，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但是当时没有马上去读，其实我是应该是11年的时候就认识 Linda 了，但是没有马上去读呢，因为我对这个电话上课的形式呢是有点 concern 的，因为我是偏视觉型的人，所以我比较喜欢看东西，那光是听呢对我来说我觉得挑战蛮大的这件事情哈，所以就没有来上。一直到11年年底的时候，那时候我从企业里面已经出来了，那时间相对来说也比较空了，所以呢我就决定来读 ICA， 而且那个时候我的心理学已经考完了嘛，所以我就来读这个 ICA 了。那上了以后我觉得还蛮好的，虽然我是比较视觉型的人，但是其实用这个听的一个方式也可以说让我能够去看到很多东西，所以蛮有意思，而且我蛮喜欢这样的一个课堂的一个形式，就是老师跟同学的这种互动的一种方式哈。所以包括后来我在做培训的时候，我也把很多的这种 ICA 的一些手法用在培训当中，所以这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比较喜欢的一个方式。那如果说是利基的话呢，在目前的状况下来说，我会更偏销售管理跟这个亲子这一块，因为这两块对我来说我还是蛮有体会的。因为家里面哈这个亲子的一个关系的处理，包括现在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也是非常满意的。那么在销售这一块，因为我上的课程主要是销售跟销售管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用了很多 coaching 的一个方法去做这个培训，包括跟这个销售的经理啊他们去沟通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上面我还是有一些体会的，因此我会觉得这两块是我比较利基的一个状态。那现在的状态呢，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吧，就是我给我们做那个 FC 的同学做客户的时候，还在纠结说要不要成为 freelancer 呢。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已经 正式成为了这个 freelancer 哈。那我现在很享受现在的一个状态，就是工作的时候就工作，然后休息的时候就可以休息，然后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自己想去这个体验的一些东西哈。所以我目前的状态我还是非常满意跟开心的。嗯，
啊，谢谢 Lucy。你的思路非常的清楚啊，表达果然是跟做销售的有关啊，表达还是非常的清晰，有结构，同时有内容。那你现在是就是阶段性结束了监督下的教练，表示你之前已经完整的完成了 ICA 的课程，所以也想请你分享一下你整个学习教练的可能一年多的时间，你自身特别是内在发生最大的改变是什么，然后你的改变又影响了你周边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觉得这一年多的时间对我来说最大的改变是说，我从仅仅关注事情到了关注人身上。我记得我在 SC 的时候也跟明明老师说，我说我是一个就是过去哈，是个蛮理性的人哈，因为可能是学理工科的关系，而且家里面全都是理工科的人哈，所以从小我们生长的环境都是这样子，因为接触的人也都是这样子啊，所以是蛮理性的，就是什么事就发生任何的事情，首先看到的就是说那个事情，然后去把那个事情解决了就觉得 OK 了。但是读这个 ICA 的一年多的时间吧，特别是做 COP， 然后包括现在做这个 SC， 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大的一个收获是说，看到很多的同学也好，老师也好，在这个 coaching 的过程当中，对人的一个关注，而且说，这个关注会产生的一个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对我是改变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 SC 的过程当中，我也跟明明老师说，就是帮我去关注我是怎么去从这个事情到这个人身上的。我记得平原老师有一次我们做 COP 的时候，我是做客户对不对，然后也是说哎，我怎么从那个事情上跳到人身上，但是后来你有跟我说我好像太过关注这个事情了，所以我现在也是说去平衡这两样东西，关注事跟关注人，我怎么去把它做一个更好的平衡。那这个在目前我的一个影响上来说，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女儿，在以前的话我会很关注说哎，你的学习成绩是怎么样的，你的成绩不好是因为什么发生的，然后呢是说到底因为怎么样去做才能做好，但现在我会更关注说她自己的一个状况，她到底喜欢什么，他是怎么去看待这些东西的，那他是如何去调整自己的，包括他内在的一些说对课程也好，对老师也好，包括对整个他的学习状态的一些看法。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沟通之后哈，就是我关注发生了变化之后，他自己也会发生，就是他的行为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他自己会去安排好他的时间，然后他跟老师的沟通，包括他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对身边的人会带来很大影响。那另外在工作方面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 freelancer， 所以经常要去卖自己哈，那我要到企业里面去跟 HR 也好，或者是负责培训的也好，甚至是他们的大老板也好，去沟通，去销售一些项目跟一些课程。那过往我会更关注说你想要的是什么，我的东西是不是符合你的就 OK 了。那我现在更多的会去关注说对他这个人来说，这一个项目，这个课程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那对他来说他希望能从这个项目跟课程当中能够得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他能够为他的团队做一些什么，而不仅仅是说他的团队能怎么样。所以这个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这些 HR 也好，他们的老板也好，他就会觉得说的确当他说出了这些他想要的东西以后，他就会更容易去白应我们给他的一些方案。那我们在介绍的时候也会去 care 到他的那些关注的点，所以就更容易去 卖一些销售一些我们的这些课程或者是项目，这也是说我带来的一些变化。因为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这些 HR 包括他们的老板都会说，哎，跟 Lucy 沟通是非常开心，然后也非常就是觉得很舒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在过往是我好像没有能做到的。所以虽然做了很多年销售哈，但好像没有能完全做到。但现在我觉得是对这些人来说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因为他不仅仅把你只看成一个供应商，更多的会觉得说，我愿意跟你去聊一些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我想要去得到的，或者是我希望能够未来能够发展的一些方向。所以这也是在目前来说，我可以有一些比较长久的一些客户，大家有很长的一些合作，他们会觉得，哎，我一直会让你来上一些课程，甚至是有一些新的项目，我会愿意让你来参与一起来做。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上 ICA 这一年多来对我来说是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谢谢。我每次听到人在谈改变跟收获的时候，我虽然看不到脸啊，可是都可以从声音去感觉到那种亮。刚刚有听你说你是一个视觉型的人，所以开始要适应 ICA 这种看不到就用不到眼睛去在课堂上。那你是怎么调整这个适应的？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啊，还真的有点困难，因为我听一段时间我就容易走神，就会就会去想其他的东西，就跑掉了。可能是也是因为看不到东西，就是刺激比较小吧，那种原因哈。那后来我是这样做的，我会说把听到的一些东西，我会手上放一张纸，就是把一些听到的东西呢，把它写下来。这样的话呢，就变成我有双重的刺激了，就不仅仅是听觉，然后会有视觉，因为我比较喜欢看字，就比如说人家会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单听他说他叫什么名字哈，我下一次一定记不得，可能十分钟以后我就不记得了。我一定要怎么样呢？我一定要把他的名字写下来，在纸上面写下来，那我就会记得很牢啊，他的名字叫什么，而且我马上就能对上这个人是什么。所以后来我就会用这种方法，我把它记下来。甚至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一些老师上课非常好，他是会用一些视觉化的东西，会让你画一个画呀，会让你想一个画面呐，那那个对我来说，哎，就会非常好用。非常好用的一种方法，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的说用记录的一些方式去把它记下来，然后呢把它写在，因为我们有课件嘛，虽然课件我不是全看哈，但是我会老师讲的一些内容，我会把它重要的点我会把它记在那里，这个对我来说就是帮助挺大的，我就会慢慢去适应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我会发现这样做了以后呢，因为没有太多的视觉的原因，反而是让我的听觉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过往我在听的过程当中，我不太会听到别人的声音的那种细微的一些变化哈，就是他的一些这种快慢呐，或者是高低啊，或者是这个节奏的一些变化。但是当只有听觉的刺激了以后，我发现就像盲人一样哈，反正我看不见了，那我只能靠听了，所以我就把那个听觉就开始慢慢训练的把它放大了，反而我在听的过程当中能听出别人很多的东西。这个对我其实在我的工作当中我发现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是我在上课的当中就会学员他们讲的一些话，我会从他的那种声音里面去听到他背后的一些情绪，或者是他包含他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会再去追加去问他们，哎，他们会觉得说，哎，老师你怎么会听到这个，哎，我就觉得说这个对我还蛮有帮助的，所以渐渐的我就会觉得越来越喜欢这样的一个方式，越来越适应这样的一个方式。而且当我比较喜欢他比较适应他的时候，我就会这个关注度就会越高，而且敏感度就会提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在现在哈，我会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式。所以我很多朋友问我哈，说，哎，你这样上课可不可以啊，连老师都看不到。我说我现在觉得还蛮好的，因为这个方式真的可以让你去听到很多你平时听不到的东西，所以我现在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学习方式。
对，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对教练有兴趣，也对 ICA 的学习的手法啊，或者是说他的理念有兴趣，但唯一可能心里还要克服的就是说，有别于传统在课堂上见到面的方式。那么如果说现在确实有人只剩下最后这个考量，然后想要成为 ICA 这个整个学习团体的一员，因为你刚刚的分享是你进来之后的调试嘛，那如果说有人是要成为学生之前，你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观点的转换？他可以就有不同的态度。
我会想说，看看你最想要的是什么东西。你最就是你去学习教练，你最想得到的是什么东西？那去看看说，ICA 它能给到你这些你想要的东西吗？比如像是我最想要的是说，我能在一个体系里面去有一个长时间的学习，因为我觉得哈，像教练这种学习，它跟心理学有类似的地方，就是不是一天两天你就能掌握到的，所以它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学习，而这个学习的过程又需要有人能够跟你在一起，能够不断的去陪伴你，或者是激励你也好，或者是提醒你也好哈，各种的方面，所以我会觉得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是我最想要的东西，而形式上面来说。我是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去挑战自己的一个想象吧，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局限的一个想象，说我只能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样才是最好的。但是当你去尝试另外一种方式的时候，也许你会发现有另外一片天地是你没有想象到的，甚至它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更美的一个画面。对，这是我想说的，知道自己想要的，然后挑战自己的一个极限，这是我想送给他们的话。
啊，这也是教练的精神，协助我们的对象或者是客户清楚他们想要的啊，而且挑战自己的极限。那么接下来你已经阶段性的完成了监督下的教练，而且也从中获得了很多的提升。我也知道，很快的你们的下一个阶段就是要把毕业所要求的。做一个完善递交，那么这些如果也都完成了，你就会参加一个毕业典礼。那我想请Lucy 就分享一下，毕业之后呢，你们下一步是什么？
毕业之后是这样的，就是在目前的状况下面呢，我一方面其实还主要的精力还是会放在培训当中，但是我现在的培训跟过往也会不太一样了，而且也会影响到其他我的一些合作的伙伴，会用一些 coaching 的方法去做培训的一个课程。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在读心理学的时候，我有几个同学，我们一起呢做了一个。算工作坊吧，就是工作室这样子。那他们会专注在心理咨询那一块儿，那我在未来会跟他们一起呢，会是做专注在教练这一块儿。所以未来这个工作坊这个工作室我们会更多的是倾向于两个大的方面，一块儿是心理咨询，一方面就是教练。所以我未来会在那一块儿当中会去做更多的这种教练的一些说实习也好，或者是实践也好吧，去不断的去锻炼自己的这种教练的一个能力。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一种，它既是一种态度，它也有一种能力在里面。它需要经过不断的一些练习跟实践，才能不断的去完善自己的这个 coaching 的一些模式也好，你的一些方式方法也好。所以就像我们在平时看到这个我们 ICA 的老师一样哈，啊哇，觉得他们好厉害，说能看到那么多我们看不到的，能听到那么多我们听不到的，而且有想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方法去能够去解决这样的一个 coaching 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哈。那我觉得在未来可能我要做的就是朝那个方向去努力，不断的让自己的那个 coaching hour 去 去累积，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反思，去回顾，然后让自己的这个 coaching 的能力不断的提升，所以这是我未来想做的事情。
谢谢 Lucy。 对，你刚刚讲的听起来非常像把 ICA 的整个学习的形式继续在你毕业之后，在你的这个就是发展上继续去，我们课程好像有一个叫架构嘛，就是说你把这架构继续延伸下去，有学习，然后有反思，然后有实践，然后再学习，再反思，再实践。好，那我们呢今天的访谈到这边，很期待看到你即将发表的论文，有力的工具，还有你的教练模式啊，然后等你发表之后呢，我们这儿呢也会把它分享给更多已经是教练的朋友，或者是正想要学习教练的朋友啊，然后也期待 Lucy 以后，如果你还有一些在实践上或者是学习上的心得，也欢迎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可以邮件给我，然后我可以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